好，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继续来讲啊，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我们今天很厉害哈，我要把整一章的讲完啊、其实也不是很长，只是32节的经文里面，其实它分开了三个故事，我们来看哈。主耶稣真的是非常好的老师，最棒的老师，我经常说，他的教导是，貌似很简单哈，但是里面有很深奥的道理。好，我们来看第一节那里，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这个就回应了我们上个礼拜的第十四章的最后一节那里，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这些税吏罪人就特别的要听他来讲道。然后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私下讨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我们都很知道哈，从这里这个福音书里面记录主耶稣的很多的服侍，其实主耶稣他经常跟人一起吃饭，有那个筵席啊，这个其实也是对十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的十四章里面特别讲了那个大的筵席，神的国度，神与我们的同在，很美的，其实真的是哈。所以第二节那里他讲到主耶稣接待罪人还要跟他们一起的吃饭，你会看到不是那么简单啊，不是只是我们哦中午吃个饭那么简单，接待他们哈啊，神的国度跟罪人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团契的相交，有神的同在啊，有这个无条件的接纳，这个就是基督的爱啊，接待罪人同他们吃饭。但是这个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呢就看不惯他啊，就然后呢耶稣就用了三个比喻，讲了三个故事来回应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对他的这个议论和一个攻击哈。前面两个人很简单啊，好像很简单啊，失羊的比喻哈啊，耶稣用了这个比喻，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啊。这个是路加福音15章第3到7节4节的经文讲了一个故事，耶稣也是用了这个当时的人很熟悉的，因为他们都是牧羊啊，这些很熟悉，以色列也经常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经常有这个牧人羊群啊，为什么经常会看到主耶稣常常将这个人比喻为羊哈，因为羊呢确实挺笨的，而且经常会丢失，而且呢这个羊还是怎么样，很容易受伤vulnerable 哈所以他这里用了一个失羊的比喻，我们来看到这个牧人怎么样，他是主动去寻找他把这99只，他有100只羊啊，大家想象一下，有100只羊，99只就放在旷野那里，哇，他要冒险的会不会那99只转身又不见了一只哈。我们人常常会我们现代人真的是太理性了哈，太理性，很难回到2000多年前那个场景当中。所以这个牧人我们先把眼光放在这牧人身上面哈，他会去主动的寻找，冒着危险，不容易的，对吧？他很执着，一直找到那只羊，找到为止，这个要付代价的，对吧？我们人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作为这个牧人，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我九十九只已经很高兴了，对吧？把这个九十九只守住就行了，那一只算了，算了吧，对吧？很不明智，很不现实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换位思维，换个角度，如果你是那只丢失的羊，会怎么样的回应？你在危险当中，对吧？丢失了，迷路了，迷途羔羊，迷途羔羊嘛，很无助，然后很害怕，很惊恐。我们现在大人呢，很少说我们会有丢失哈，但是我们就会有那种恐慌、恐惧，还是有失落的时候。就像现在哈，我们看着这个什么前途迷茫，有很多的恐慌，很多的不安。然后我们会担心将来，担心我们退休以后怎么办，因为现在看到我们的这个 401 一直在跌，我也没有，我现在都不看了，现在那些退休的东西，哎呀，很多的对将来的那种很无助，很害怕哈。但是福音这个好的消息是什么？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亲自的教导，他说盗贼来了，无非要偷窃、伤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耶稣自己将他自己比喻为我是好牧人，会主动的寻找失丧的人。羊来了到他里面，不单只有生命，而且有丰盛的生命。盗贼来了是怎么样的？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把我们的那个喜乐偷走。就现在真的是很多很多的，是很可惜的哈。很多人表面上外人看哇挺好的财富很多，生活无忧，但是他还是不能够叫做什么享受他那种生活，还是担心。其实越有钱的人其实越担心，怎么样担心他都跌嘛，股市会跌，跌就跌很多，对吧？然后呢，房子买了很多，也很多担心，因为越多的东西，拥有越多的东西，其实那个就是盗贼，把我们的那个喜乐、那种平安偷走。但是在耶稣里面，那个丰盛的生命，什么有喜乐、有平安，我们不怕、不害怕。然后呢，第二个比喻是失钱的比喻哈。这个富人有十块钱，然后丢落了一块，他会怎么样啊？起步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这个失钱的比喻，我们也要回到当时哈，那个中东耶路撒冷，他们的房子一般呢都没有窗户，黑黑的，所以他一定要点灯，你看要付代价的，对吧？要去寻找，主动的去找，然后呢，他们那个地板呢都是石板地哈，之间有泥啊或者是泥巴地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富人要花精力，很执着的去找回这个银币。这个银币呢，他们说大概是值当时是值一天的工钱，我们呢，要是我们是那个富人，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我还有九块钱，对吧？哎呀，算了，反正在家里丢的，我们经常就说 it will show up someday, it will show up 哈，总会我们家里又经常找东西哈，我经常就是找钱包，找我的手机哈，找钥匙，还有哎呀，反正就是找对啊，经常是。但是这个富人呢，你看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又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个选择哈。他找了那么半天哈，花了那个功夫细细的找，还要打扫房扫地来找。找到以后他很欢喜，他说哇，我找到这块钱，找着了。然后就请朋友邻舍来一起的吃饭。然后我们说值得吗？那个他们有人有，据说他们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个孩子举手，他说嘿，这个富人可能他花在这个宴请朋友的钱，可能比他找到那块钱还要多。所以从我们理智的角度来看，但神的恩典不是我们理智而想的，下来我们要看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就不是 我们人算数出来的，他什么神的恩典是无价之宝，是一个革命性的，完全超越地上面的一切智慧，一切的价值观。哦，我们借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你和我就已经了 得到了神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奇异的恩典。所以第三个更长了，浪子回头，浪子的比喻哈，啊，大家可能对这个故事都比较熟悉了啊，我大概就讲一下啊，一个人啊，耶稣用了这个比喻哈，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哈，然后路加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就有了今天我们的学习啊。就说这个故事就这样子，有一个人呢，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呢就对这个爸爸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那个家业分给我。那个爸爸呢乖乖的就把产业分了啊。但是过了不多几日以后呢，这个小儿子呢就把他一切所有了，可能产业什么都卖掉了啊，就收拾起来到很远的地方去，离得远远的，离家去怎么样，去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啊。十四节那里他就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个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呢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啊，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弟兄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好，我们来看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哈。浪子回头，我们经常中国人有句话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哈。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在2000多年前是耶稣亲自讲的哈。这个故事三个人物，父亲、小儿子、大儿子，其实最先出场的，你回去看圣经就知道了，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其实主角应该是父亲。我们常常调过来啊，我们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或者安慰我们离家出走的父母哈，浪子回头的总会回来的。是啊，回来花光钱的时候他们肯定回来了，这个好像是人所常情哈。但我们看这个父亲，看这个父亲的角色哈啊，他小儿子要他分产业他就分了，因为其实在2000多年前啊，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通常都是父亲啊去世以后才分的这个产业，所以这个小儿子本身一开始就是很不靠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他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当时啊，这个犹太的传统是他们的产业，父亲的产业家业哈，只是分给 孩儿子啊，女儿没有的，或者女儿会有一点作为一个礼物吧，就不一定给他，不是说法定一定要给的，就看那个父亲哈。嗯，通常他就会大儿子肯定会有双份的产业，这个旧约里面写得很清楚的哈，大儿子有双份的，所以这个父亲分产业的时候分成三份啊，只把三分之一，把这个小儿子当得的那份给了他，然后呢啊，他这个小儿子拿了，拿了这个产业以后呢，你说他如果去投资啊，跑到远远离家出走，我要自己创业啊，然后再衣锦还乡啊，这个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喜欢哈。哎，但是问题是他不是这样子，他怎么样？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里好像就讲了两个词哈，就已经说完了。但是后来其实他那个大儿子还知道一些秘密，就说我这个小弟弟啊是拿了钱是去怎么样跟妓女一起，所以他的这个生活啊各方面真的是浪子，真的是浪子哈。他耗尽了一切以后呢，甚至要去怎么样去放猪，给人放猪，那这个肯定是一个是很远的地方，逃得很远了，因为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是不能够有猪的，大家都知道哈，犹太人猪是不洁净的东西，他们不会吃猪肉，不会养猪，养猪的这个人肯定就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这个小儿子穷苦到就真的是走投无路到一个地步，要做这个非常不洁净的工作，没有办法，真的是还要恨不得拿那个猪吃的东西来吃哦，所以他就醒悟，第十七节那里那两个字醒悟，醒悟回来不单止哦意识到，所以他心里面开始有转变了哦，真的是醒过来了哈，真的然后呢他就回去了，要请求他的父亲原谅。我们来看父亲哈，这个主角其实是父亲父亲呢其实他一直在盼望这个小儿子回来，为什么？我们看二十节那就知道了，很远的时候可能还没到村口或者在村口，父亲已经看见了，所以这个父亲肯定是每天或经常在村口那里盼着这个儿子回来，哇，看见他远远就怎么样还跑过去，这个在2000多年前做父亲跑到儿子那里，我想今天都是很有点的，真的是革命性的这个动作哈，当时肯定就是，所以你会看到父亲的那种怜悯，那种高兴，那种喜悦啊，动了慈心啊，这个慈心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缺乏的啊，我慢慢来看哈，你看他就跑过去拥抱他 embrace 他哈，不管他怎么样，儿子都还没有说话呢，对吧，他就已经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哦，非常真的那种爱他喜悦，非常喜悦孩子的那种，不管儿子犯了什么事情他能够平安的回来他就去拥抱他，所以这个饶恕，儿子还没有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哈，刚才我念的那个其实他心里面想到了这个父亲那里他没讲话，你看就像我们的神一样，他的饶恕在前，其实我们的认罪悔改在后，对吧，接受他的这份恩典，恩典就是真的是非常不配的，我们慢慢来看奇异恩典是怎么一回事哈。你看这个儿子呢就说，哎呀父亲我得罪了天啊，天就是上帝了哈，他们都是敬拜神的啊，独一真神啊，以色列相信的是独一真神，然后又啊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然后父亲怎么说，把那个吩咐那个仆人哈，把袍子拿过来，戒指拿过来，鞋也拿过来，你看要恢复这个儿子在家里面那个身份的地位的尊严，关系和好，我们看到关系的和好在这里啊，其实啊在这个比喻当中我们看到父亲跟儿子的这个关系哦，原来是破裂的，儿子出走了，不要这个，不要家，不要这个关系了，肯定他就是不要什么，什么都不要，只要把这个产业拿走， 吃喝玩乐，我就把今天的日子过好，以后再说吧，对吧？那他终于醒悟过来，其实这个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哈，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怎么样，那个才是最伤心，那个是关系的破裂。所以就像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一样，曾经破裂过，死亡过，我们不认识他。哦，我们都知道熟悉经文的，在创世纪那里已经关系已经破裂了，人的悖逆，我们要自主，哦，我们要走我们的路，不听神的话，就这么简单哈，关系破裂了也不简单。主耶稣来了，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那一份的饶恕，哦，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那里第六章，因为怎么样，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知道罪，我们知道死亡，然后有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然后我们怎么样悔改以后关系的恢复，我们得着那个永生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然后两个人物我们讲了哈，其实父亲还会继续讲的。然后大儿子这个人物就出来了，哇，大儿子觉得不公平了，其实我们离我很容易就是那个大儿子的角色，觉得哇，这个世界不公平了，真的是很不公平，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我常常就是对我的孩子说，你早点认识这个世界，地上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公平的，有些人生来就是我们说含着那个银，英文是 silver spoon， 那个银勺子出生的，生来就是有钱，生来就是太子命哈。那有些人呢很苦啊，家里，但是出来你不一定那个啊，我们经常就说什么叫富不过三代，很多很多这种，哎，其实地上面 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对吧？但是大儿子觉得啊，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哦，你居然一只山羊都不给我，跟我和我的朋友快乐哈，而且你这个儿子，他说不是说我弟弟了，你这个儿子，哇，你会看到他里面很多的什么怨恨、苦毒、不平、不公平哈，你这个儿子跟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啊，我们听上去好像挺有理的。其实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文士刚刚抱怨什么，耶稣你接待这个罪人又跟他们一起吃饭，这个按照律法是不洁净的，不能够碰这些人。神的恩典是什么？前我失丧，就像刚才那首奇异恩典那样子，那首非常美的那首歌哈，那个罪哈，所以我们来看大儿子啊，大儿子很生气，他我们说有一个词哈 ，self righteousness， 就是在这个大儿子的写照，也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自以为义。就这里就是回应了前面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态度哈，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表面上他们很敬畏神和守律法，对吧？他们守了600多条律法，但里面就缺乏了什么？缺乏了神的爱，那种怜悯，那种慈心，动机不对。大儿子表面的顺服，他不是出自对父亲的爱，可能是出自对父亲的那种害怕，害怕父亲可能，你看他的动机怎么样？他要得的是什么？要得产业，要得奖赏。像我们出去工作要理所当然要赚钱啊，对吧？要给钱，不给钱的话我不干，是不是这样子呢？看一下哈，得不到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出于这个动机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得不到那个奖赏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怎么样？觉得不公平，会产生埋怨，甚至苦读，就提醒我们，这个提醒我们真的是 常常怎么样求神来保守我们的心，一切的都东西都在心里面发出来的哈，让这个基督的爱先充满我们哦，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以基督的爱去服侍，去帮助他人，这样才不会耗尽自己，好，去 burn out 自己。所以最后两句话还是父亲，你看父亲其实还是主角，他怎么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看到神怎么样丰富的同在供给和满足，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然后呢怎么样，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就是迷途羔羊浪子回头，奇异恩典就选一个吧，都可以。以后我们还会讲到，读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那里，耶稣亲自的宣称人子来了是要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首奇异恩典250周年纪念，今年是哈，我们教会就在唱这首诗歌，然后很多的信息都围绕这首的诗歌哈，它里面怎么其实你我都是曾经是迷途羔羊 one way another 对吧， once upon a time， 然后呢它里面唱的这首说就是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我也讲过这个诗歌背后的故事，就是奇异恩典的歌词这个作者呢是来自叫做约翰牛顿他是一个英国人这首歌词呢其实是来自他的个人的经历他是1725年的时候生于英国他成长的环境很糟糕，他没有在一个信仰的家庭当中长大母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的一生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起伏和巧合，就有点像这个浪子这个小儿子他曾经航海冒险过，也曾经过那种挥霍放荡的生活，甚至怎么贩卖过黑奴，他曾经就像刚才我们刚开始分享的那样，他曾做过一艘贩卖黑奴的这个船上面的船长，罪人中的罪魁，他就是这样子认的。但他在一次海难当中他觉醒了醒悟过来忏悔了，但是他的信仰的信心还是曲曲折折的，他信主以后其实他又忏悔以后然后他海难 又过了又没事了，他又回去贩卖奴隶了，你看就像我们人一样，其实有曲折的，但这真的是这个其实一生的，我们的其实与神同行是一生的哈，有可能有走过弯路，有可能迷路了，哎呀神把我们找回来，真正悔改以后这个人约翰牛顿他学习去学这个基督教神学最后被英国的国教安立为牧师，他在1773年新年布道会上面就创作了这首诗歌，所以是1773到今年的2023正好是250年多年以后这首歌呢其实很奇妙的，这首歌刚开始不是很受欢迎的，没有人听过还是从美国，我们美国这个好像有一个复苏的时候呢慢慢有人谱曲，就把这首诗歌成为了这个很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圣诗之一哈。这首诗歌所传达的信息我们都等会大家都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去诗歌的歌词回去看到人不管犯下了那个多少多深的罪恶，神仍然会赐下他的赦免和救赎，人通过神的恩典和怜悯能够在绝望当中被挽回和拯救。好，我现在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主今天有这样的经文，有这样的诗歌，真的是奇异的恩典，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 啊，如那个迷途羔羊一样被主所寻得，急着我们啊，神在十字架上的这份的恩典，我们悔改之心能够与天父你重新的和好，求主啊，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依靠你，依靠你这一份的奇异恩典，我们安全不怕。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